上一次我们把这个前行呢、都介绍给各位了。那么前行呢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在做这个修行的过程里面，每天呢我们做这个禅修。那么这个禅修呢基本上包含三部分：前行、正行跟结行。啊，前行就是我们说的一些预备的这个动作。比如讲说在前行里面，我们曾经介绍过，你早上起来要先打扫环境，把这个自己的供佛的地方要打扫得很清爽，自己做禅修的地方要整理得很好。那么然后呢要摆上各式各样的供品啊，像这个后面这个供桌上面摆的这些供品。那么摆了这些供品以后呢，接下来要这个观想这个皈依境，那么然后要做这个皈依发菩提心，然后接着呢要做这个四无量心的禅修，然后要做这个七支供养那么按照这个普贤行愿品里面所介绍的来做这个七支供养。那么做完了七支供养以后，最后啊来献一个这个长曼达，就是刚才我们念的那个献曼达拉的那个。那这样子的话，这个算是前行啊结束了。那么前行结束了以后啊，就表示说你的准备工作做好了，那么接下来开始啊就做正行。当然以我们现在这个生活的形态来讲的话，我们事实上恐怕没有这么多时间啊，早上起床大概匆匆忙忙的就准备要去上班了，没那么多时间去做这些事。所以通常我们能够花时间把这个前行做完了，其实就已经不错了啊，就可以告一段落。然后这个正行呢就可以利用上班的时间里面的空档，或者是说下班了以后有着这个空档的时间来做正行。那么正行包含什么东西？这我们今天就要介绍正行里面包含的。那么正行里面可以分为几类。第一类呢是你来念经，念你喜欢念的这些经文，比如说心经、金刚经、这个普贤行愿品、地藏经等等这些。我们在中国佛教里面，我们通常都是念不同的这个经文的。那么在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正行就是包括我们要做禅修。这个禅修什么呢？这个等一下我们在这个资料里面会介绍给各位。然后这些都做完了，就是正行做完了，最后我要做一个结行，结束的结啊，结行。结行是什么意思？结行就是要等于是今天做的这些练习告一段落了，那我们要把它做一个结束。在结行里面要做什么内容，这个再等一下这个资料里面也会介绍啊。所以基本上我们说修行主要就是包含这些内容，这个包含了禅修。然后禅修又可以分为三段：前行、正行、结行这三段那这个是我们练习的一个主要的内容所以上一次我们把前行全部都介绍过了。如果说你在座的有一些以前没有来过，或者这个以前没有接触过，或者你这个听了一半、听了一部分的，然后这边还有一些资料资料可以这个可以带回去自己再参考一下。那我们今天就进入这个正行，这第二部分这个 B 如何进入正行。正行呢这一小节又分为两个小节。第一个是说一般的状态之下我们怎么样做正行。第二个小节呢是在现在这个脉络之下，现在是什么脉络呢？就是我们在前面已经介绍过那一章了，这个叫做一指上师。那一章我们已经介绍过了，那么介绍了这个上师就是一指上师以后， 在这个一指，我们把一指上师当作正行的内容来做，那怎么做？啊，这个是这个第二部分了、啊，在这个就现在这里讲说，在现在这个脉络之下如何来做，所以在这里，那等一下我也会跟各位讲。那么下面看正行主要的内容啊，是禅修，是吧？这个我们刚才我已经讲了，我们通常啊是要借着做禅修啊来进行这个正行。那么禅修是什么啊？为什么它是必要的？下面我们就要解释了。禅修的意义啊，是训练我们的心，来训练我们的心。透过训练呢，我们的心呢、啊，是可以被形塑成不同的内容及力量。换句话讲，我们这个心呢、啊，本身不是除了这个，你一般我们所了解的这个心脏啊，这个所谓实体的这个心脏之外，其实这个心本身呢、啊，它有这个所谓我们看不到的这一部分，这个心事。这一部分心念这一部分，这一部分呢是可以透过练习啊来我们去形塑它的，形塑它什么，就把它塑造成一个比如说善的，或者是塑造成一个恶的。那么这样子的话这个经过我们形塑的过程呢、啊、它会形成不同的状态，它会产生不同的力量啊。比如说有的人他很这个正，很沉正的在做练习，那么每天在做练习来训练他自己的心，让他的心这个起心动念都是在想要去做利益众生的事情，都是想要去怎么样去帮助其他的众生，这样子的这个练习的结果，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他这个心念啊就会变得很正，然后他能够发出来的力量就正面的力量就非常强。反过来讲，这样子的一种结果，就是说你发出来这个力量这么强的结果，你才能够利益去利益众生。比如说可以这个开玩笑的讲说、哦、可以给人家灌灌气啊，或干什么的，就有人生病了、啊、你透过这样自己的练习啊、哦、回向给他，那么对他会有一些帮助。这个是我们说一种方式，正面的。那么反过来讲，还有另外一种啊，你心里面平常都是在想着怎么样去贪人家的小便宜，去害人，去这个这个让人家受苦，那么这个也是一种禅修啊，只是这是负面的禅修。这个禅修的结果啊，会让自己的、啊、这个心呢、啊、变得很邪恶，变得很这个负面。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说你用这个负面的结果、啊、你去做，要去这个面对其他的人的话，你事实上是也可以害人的，你可以伤害到对方的。所以这个在这一句话里面讲，我说我们可以透过禅修的练习啊，透过训练啊，可以把我们的心啊形塑成不同的内容，然后产生不同的力量。那么禅修啊可以分为两种，这两种是什么？专注式的禅修跟分析式的禅修。专注式禅修，我们讲说，这个当从英文里面翻过来，叫 single pointed， 一个很就是把心呢、啊、专注在一点上面去做练习，所以叫专注式的禅修。分析式的禅修呢，是我们透过逻辑分析，透过理性的思维等等来做这个对于一个主题啊去分析它的种种的面向，那个叫分析式的禅修。那么专注式禅修的主要的目的，下面看啊，是透过把我们的心专注在某一个特定对象的练习上面，使我们的心呢达到某种程度的专注。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把我们的心呢，比如说专注在一个对象，这个对象可以是任何的对象。前一次我们讲说啊，你可以专注在一个佛像上面，你可以专注在任何一个实体上面，或者是你可以专注在一些抽象的观念上面，这些都可以。那么如果能够把自己的心专注在这个对境上面，然后能够持续的让它集中在那个对象上，这样子 透过长时间的练习啊，我们的心呢、啊、会产生我们说的定力啊，我们的心就会变得很就是说很安定。那么这个是这个专注式的禅修的一个主要的目的。那么这个对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有没有帮助？非常有帮助。就是我们现在像各位都是在做事情，你在做事的时候通常有很多的这个外在的讯息不断的进来，这个时候假设你的心不能够专注的话，你很容易受到这些不同的讯息、不同的资讯啊的影响，而这个影响到你在做事情、在做判断、在做决定。那假设你能够透过这样子练习，让自己的心很定的话，当你专注在一件事情上面，那其他的哪怕有多少的这个资讯进来，不管是好的坏的，对你来讲啊，不会产生影响，你的心一直仍然还是专注在那个对象上面。那这样子的话，这个是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的。所以这个是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专注式禅修啊，它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啊。那么下面讲说分析式禅修，分析式禅修的主要目的是透过练习，使我们的心对某一个特定对象升起强烈而清晰的理解。为什么会这个强烈而清晰的理解？这是一个结果。我们对于一件，比如说我们就拿这个前面我们曾经这个念过的这个内容啊，意识上师的这个主题来讲，我们为什么会对这一个上师，这个特定的上师，或者是三宝佛法僧，产生这么强烈的信赖，产生这么强烈的信心？它不是这个自然而然会发生的，这个是要透过练习的。那我们怎么去练习呢？透过好，我们去分析这一位这个三宝，或者说这一位上师，他具备了哪一些特质，他的优点是什么，他的缺点是什么。那么如果我跟他在一起学习的话，我会得到什么好处？那么如果我不跟他在一起学习的话，我可能会这个产生什么样的一些不好的结果等等，这些每一个面向我们都要去做分析，做一些练习。所以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做这一些分析，这些练习的话，最后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得到的是我们对于这个对象啊，对于这个上司啊，产生一个强烈而清晰的理解。那么这个有了这个强烈而清晰的理解，这时候我们才会对他产生信心，产生这个这个所谓依止心呢 啊。所以这个刚才举的这个是一个简单的例子，后面就是在修行的这个过程里面，事实上有好多这种不同的主题，都必须要用这样子的方式啊来做练习啊。那么你比如讲说像这样子的练习啊，分析式的禅修跟这个专注式的禅修，对各位而言，你在日常的工作的环境里面都可以用得到。所以你比如说你通常碰到的一个状况，我先要去分析它，分析它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这个得到一个结论，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它。好，这些你如果平常没有练习的话，那就会形成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呢？就是说当事情发生了以后，你会很匆忙的、很仓皇的去面对它，然后很匆忙的做出一些决定，那这些决定往往是错误的，或者是会让你后悔。但是反过来讲，假设你平常就是在做这些练习啊，那么这个时候当这个事情真的发生了，那你很轻而易举的，你就很熟悉的去分析它，然后得出结论，然后知道怎么样去应对，怎么样去对付它。那么这样子的话，你在这个做事情里面就这个产生这个就会比较少啊，产生这些挫折，产生这些这种所谓后悔啊等等这些。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这个例子啊，在日常生活里面工作的时候，其实我们也用到。 不是这个，不仅仅只是在修行啊。那其实呢，我们在事实上在工作的这个环境里面，我们时时刻刻都在做这种练习而已啊，只是我们不知没有没有一个特定的名词了、啊。其实都是在做分析，都在做禅修，做分析式的禅修，然后也有的时候是在做这个专注式的禅修。那刚才我们举这个例子啊，只是让各位想到，就是说你在日常生活里面，其实你都在做，只是你不了解它的这个这个所谓的概念就是了。好，那么下面看这个这两者有什么差别？好，专注式的禅修跟这个分析式禅修有什么差别、啊？下面看啊，说两者的差别在于啊，做专注式禅修时不需要再使用理性分析，而做分析式禅修时却一直离不开逻辑思辨。那这个透过刚才的解释，我想各位可以了解，在做专注式的禅修的时候，这时候我们的心呢、啊、是专注在那个对象上面，这时候我们已经不需要去分析它了。不需要去分析它是怎么样的这个特质啊，优缺点啊等等这些不需要，因为我们已经完成了那个程序了。也就是，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结论了。我们在面对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一开始做的是什么？一开始做的是分析式的禅修。我们现在去分析，不断的去做这一些这个逻辑的分析思维啊等等，然后。慢慢的得到一个结论，得到一个结论以后，这个时候进入到专注式的禅修啊，这个是所以这里讲说，当我们在做这个专注式的这个禅修的时候，不需要用理性分析，而在做分析式禅修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一定是需要逻辑分析的，你一定需要理性，你不可能用一个非理性的或者是这个没有逻辑性的一种态度去面对一个对境呢，然后可以产生结果，那样子的话变成迷信，变成盲从啊等等这些，那个就不是我们要追求的一个结果啊。所以在这个地方讲到说，这两者中间的差别啊是在这里啊。那么我们做禅修练习的过程里面、啊，主要是要使用分析式的禅修啊，禅修练习的目的。是转化我们的心态，给自己带来好的结果。在练习过程中，我们的正能量啊越来越强啊，越来越高，而会带来不好结果的负面能量啊就越来越弱，直到最后被摧毁。所以刚才我讲说，我们念过的这一句啊，做禅修的练习过程主要是使用分析式的禅修，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不断的在进行的一个过程。我们可能没有觉察到，但实际上我们不断的在进行这个过程。碰到任何事情，我们必然一定要去分析它，要去这个用这个逻辑、用理性啊等等这些去分析它。那么这样子的话，这个你才能够得到比较正确的结论，然后做出正确的判断，这个是很重要的。反过来讲，假设你不是用这样。不是用这个所谓分析式的这个禅修啊，去面对外来的这些问题也好，状况也好，那么通常你都会做出错误的判断，你通常都会这个到最后都会产生这种所谓的这个令你懊悔的结果，这是经常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在这个地方讲说，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事实上。不断的都在做这个分析式的禅修，然后呢，就像我刚刚一开始讲的，如果我们能够用分析式的禅修跟专注式的禅修两种在日常生活里面来调我们的心的话，来训练我们的心的话，这时候我们的心的能量就会变得越来越强，我们的所谓心的正能量就变得越来越强，那负面的能量就越来越弱，甚至将来会完全消失。那所谓的负面能量是什么？负面能量是主要就是说你想要去害人的那种心，所谓不善念、不善业啊，你想要去造作那些不善的事情，去伤害其他生命的这样子的能量就越来越弱，越来越弱。因为这些能量， 当我们透过分析式的禅修去分析它以后，我们就会发现这些能量在我们的心里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是会给我们带来不好的结果啊，给我们带来不好的结果，那么所以我们就会想办法要去去除它。所以这个是在这里讲的说，哦，我们的这个正能量越来越强，负能量越来越弱啊。那么然后再往下看，在做禅修之前呢，必须得先学习阅读经典以及听闻教授，要不然你不知道要禅修什么内容。这个指的是修行而已。那当然在一般日常生活里面你可能不需要先去阅读经典了，那可是你在一般日常生活里面，在工作的过程里面，实际上你也在学习啊，也在这个经由每一件事情的这个处理的过程，你事实上也是在练习的。那所以但这个地方讲的是修行，在修行的话，这就是我刚刚讲我们要透过闻思修的过程啊，你先要去学习，先要去阅读经典，然后听闻教授，听这个有经验的这个上师啊来跟你解释。要经过了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以后，第二个步骤呢是思，刚才那个是闻，第二个步骤是思啊，你自己回家坐下来想想，今天我听到的这个是不是正确的啊，那么有没有疑问，这样子透过这个自己分析自己这个去思维的这样的过程呢，一方面你对于这个主题越来越清晰，另外一方面呢你也比较确定今天就是你听到的这些教授，你阅读到的这些这个文章啊这些经典啊是不是正确的。那当你透过这个过程能够确定了啊它是正确的，它是这个可以照着去做的，那么第三步啊修啊，闻思修，修呢是就是练习，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去练习啊。比如讲举个例子，我不晓得在大陆这边有没有这样的说法，我们在台湾，我们以前呢早期很流行的一种说法，说我们要这个供佛，要供佛，供佛用什么方式呢？有些人用比较极端的方式啊，叫燃纸供佛，有没有听吗？大陆这边有没有听？燃纸供佛，用你的手指当做香啊，烧啊，烧自己的手指，烧自己的手指啊，或者是在这个手上啊，放一个那个烛，那个油火，就点着，然后让它在手上烧。在指头上面烧，用这个来供佛，表示他的诚心啊，这个以前很流行的，但是这个是错误的，这个是我在想以前这个就是这个乡下地区啊，因为没有听过或者没有接触到这些正确的这些佛法，所以会有一些这些似是而非的一些说法，那么这一种做法，比如燃指供佛，这个你用实际去分析的话，这是错的，这个是不应该这样做。所以有任何的这个师父，他跟你讲说，哎，这个又为了这个表示你对于这个佛的信心呢，那么我们来做这个练习，赶快拒绝他，赶快跑啊，不要上当。那么还有这个。当然另外还有呢，我以前也举过例子啊，我们在现在在大陆这个是很流行的，你到这个寺庙里面去马上就有人迎上来跟你讲说燃香供佛啊，烧一炷香供佛，一炷香999块，或者是3500块，或者是等等这些这个很高的价钱，说你烧了一炷香你全家平安，什么身处兴旺啊等等这些给你讲一堆，你仔细去分析一下，错，不需要。这个佛菩萨，他什么东西都不要，他是一个成就者，他要这些东西干嘛？你就问他，那我这个 999块是香油钱到哪去了？到最后，他没话讲，要不然他就打你，他把你踢出去了。那事实上，这有很多是错误的、似是而非的观念。这是如果这个是什么？我们需要用理性去分析。学佛法最主要的，刚才我们讲说要训练我们的心嘛，把我们的心训练成一个非常敏锐、非常聪慧的一个结果，这个是我们要做的努力啊，而不是跟着那种似是而非的那些说法，然后去做，到时候你不仅浪费钱、浪费自己的生命，同时也没有结果啊，你最后还是这个掉到三恶道去啊，那这个不值得了。所以在这里讲说，要去分析，要用这个理性逻辑去分析，那不断的去做这种练习，这样子的话，你在日常生活里面，这个学习啊，会越来越这个进步，心的能量越来越强啊。就在这里讲的举这个例子。好，那么下面就举一个例子了。啊，刚才我们讲说要透过这个闻思修的过程啊，先要听闻，然后自己要去思维，第三个要去练习，好练习。那么举个例子来讲，如果你要对上师升起强烈的信赖感，你因此信呢，每天光是喊着上师的名号是没有用的，那个是绝对达不到目的的。那应该要怎么样？你必须要用非常专注的态度啊，从不同的角度去分析这个主题啊，才有可能达到目的。也就是说，我刚刚讲依止上师，你为什么要去依止上师？我们要去分析的。这个经典里面有解释过，然后这个我们的这也可能也听过一些道理，听过一些说法。那像这些我们都要去思考，都要去思考它是不是正确的，它是不是这个站得住脚的。那只有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呢，到最后啊，你真正的得到一个结论哦，这个三宝佛法僧他们真正是值得我们信赖的，他们真正是有能力来救度我们，让我们能够免于掉到下三道去的。那么只要你得到了这个结论以后啊，你才会真正的产生强烈的信心呢、啊，去依止他们，去这个皈依他们，然后去做练习啊。所以在这个地方举的这个例子是这样的，我们只有透过这个练习啊，透过这个禅修啊，我们才能够达到这样子的目的。所以下面讲说，那要分析什么？如何分析？因此要听闻教法。所以只有透过闻思修的过程呢、啊，我们才有可能在修学的过程中获得真正的进步。跟这个刚才讲的一个主要的意义啊。好，下面进入到第一小节啊，一般的话，如何做正行呢、啊？在道次第的禅修练习过程中，就是要用分析式的禅修啊，针对每一个主题一而再再而三的去练习，直到我们对这个主题完全熟悉理解为止。这是什么意思？道次第啊，我们说这是菩提道次第，菩提道次第也就是我们说修行之道。在修行之道的这个练习过程里面啊，那么我们要用分析式的禅修，以分析式的禅修为主来做，对每一个主题去做这个一而再再而三的练习。也比如讲说，我们对这个死亡跟无常，那么这个我们在可能我想再过两个月，再过两次我们就会谈到这个主题了。那么死亡，一般的人一听到死亡就产生反感或者心里害怕。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对死亡不了解。那么其实死亡时时刻刻发生在我们身边啊，只是我们没有去真正的面对它。所以我们在做这个，就是用这个分析式的禅修，我们去分析死亡。比如死亡里面包含了哪一些呢？比如有生命，只要有生，它就必然是有结束，有开始就有结束，这是这个合理的天经地义的事情。所以生命也是一样，不管你可以活到100岁120岁， 你还是要结束，因为有开始就有结束。那当然生命还有的情况是更短的，有的是在这个母胎里面就结束了，还没有真正的这个完成那个八个月的那个孕育期，它就结束了，这也是有的。那么还有的很年轻的过世了，有的年纪大一点过世。虽然说现在这个人口学上面有做统计啊，这个中国的男性啊，我想是中国男性，中国的男性的平均寿命是多少？78岁吧。女性呢是82点多岁，这个是人口学上面做的统计。但是呢，你不能一听到这个数字你就放心了。哦，我现在才20岁，我还可以活这个，比如说你女性，你还可以，你平均是82岁，我还可以活62年，没这种事，他肯定马上就解决了，对不对？他有可能你今天刚刚听完那个故事，你明天就结束了生命。那生命是什么？生命其实就是我们说呼吸啊，一吸一呼之间而已。一个吸口气，如果吐不出去，就结束了生命。反过来讲，吐出去了，再要吸进来，吸不进来，生命就结束了。这么简单，不是而已。换句话讲，这个生命本身呢，第一个特质有开始必有结束。那么第二个呢是死无定期啊，没有固定的时间。刚才我举的那个例子就是，虽然有平均数字在那里，但是这个是不可靠的。我们自己本身的业力啊，决定我们的寿命的、啊。你可能可以活得很久，你可能很快就结束，都不一定啊。你可能这个现在还在做这个哈、啊，明年的春节我要到哪里去旅游的计划，现在刚刚做完春节，所以就开始做计划。但是问题是，你要是学佛的话，你就会想，我还能不能活到明年呢、啊？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那如果我连明天能不能活我都不知道了，我还做那么长的计划吗？不要做计划。所以学佛人没有计划，没有什么短程、中程、长程，学佛就把握当下，把每一天活好啊，这就目的就达到了。你今天早上起床发现，哎，我活过来了，今天还有一天，我就好好的赶快把这一天学好，这个过好，那么过得让它有意义，让自己不后悔，这个是最重要的。不要想到长远的，说哦，我还有很长的寿命，我要去做这个计划，做那个计划。那事实上，这个都是不靠谱的。这大陆话讲的不靠谱的，这个不一定的。所以那个死亡，它有第二个特质啊，它就是死无定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啊。这种事情太多了。你是像那个台湾前两天发生一个大车祸。对，我想你们看网络新闻看到，这一些老先生老太太都退休了，然后去什么去的宜兰吧，到武林农场去赏樱花，这个一大早出门，然后高高兴兴的出去赏樱，回来晚上大概7点多8点多，好，这个游览车失事，在高速公路上面翻掉。当场30几个人死掉，那后来又陆续的又增加几个，一车也不过才40几个人，也死了30几个。那我们就讲说死无定期啊，这些老先生老太太啊，他早上出门的时候，他绝对不会想到今天是我最后一天，他想到的只是我今天要去赏樱，我要快快乐乐的去过一天，完全没有那种心理准备。那是也因此呢，这个就我们就一般人来讲，因为我们平常对于这个死亡的这种观念，我们从来没有去思考过，我们从来觉得它不会那么快降落在我们身上。因此当我们自己碰到那种状况的时候，我们是非常的慌乱，非常的害怕啊，非常的恐惧的一种情况。那么你在慌乱在恐惧的这个状态之下， 你就会做错决定，你就会这个惊惶失措，不知所措。那么这样子的话，你就这个反而给自己带来很多很大的这个不好的结果。所以这个是刚才讲这个第二个特质啊，死不定期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在做死亡禅修里面、要做的练习，诸如此类的啊。我刚刚讲，我们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对一个主题啊，透过分析式的禅修去分析它，然后经由分析以后，最后得到结论，这时候就进入到所谓专注式的禅修。那么这样的话，让我们的心里面这个心事里面有一个越来越清楚的、越来越熟悉的一个状态。这个是我们所做禅修啊、修行的主要的目标。任何的事情都是这样啊，它不可能说你从来不去想，然后它就到时候发生了，就自然而然就解决了。那么船到桥头自然直啊，没有这回事。你一定要想到这个船要进港的时候，你要怎么样操纵它，它才能够直直的进那个港。不然的话，他不会自己这个主动的自然而然的就完成这种事情。所以像这些、说起来、这个很简单，但实际上呢，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假设我们没有去注意到的话，我们就往往就忽略了，我们就这个没有去注意它，那么反而到时候这个真正的产生问题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应对，但这个就不是一个学佛者平常做禅修的一个态度了。好，我们先看，那么这个第一段念完了，再看下面一段。中国佛大师提到的建议啊，中国佛大师提到建议说，在上座之前呢、先要决定这次禅修的主题是什么，拟定禅修步骤的细节。禅修的时间多久等等，然后照着计划进行，然后在禅修的过程里面要专注，时间到了就停止，不必过长，也不必过短，也不必这个中途就下座。好，这个是中国大师提的建议。上座之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刚刚讲不是每天要做禅修吗？做禅修练习，你当然给自己准备一个座位啊，准备一个这个坐垫啊等等这些。在上座之前，今天我们在上座开始要做禅修了，心里面之前先想清楚，我今天要做什么样的主题。我们刚才讲的死亡跟无常，这是一个主题啊。我们刚才讲的依止丧失，这是一个主题啊。我们刚才我们后面会继续讲的这个，比如说皈依，这是一个主题啊。所以在佛法里面有好多主题啊，比如说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等等，这些都是一个主题。我们先决定我们今天要做哪一个主题的禅修，然后上座。好，那么另外呢，就是我这个禅修的时间要多久啊。刚开始学习的时候，我们不鼓励啊，说要很长的时间，那短短的20分钟、30分钟够了，那么甚至有可能更短，因为你不熟悉这些过程。那么有一些人呢，他会用这个他上座的时间的长短啊，来这个吹嘘啊他自己修行的功力啊。像我在台湾经常碰到一些人，这个来叫什么，台湾叫踢馆，就是来挑战。然后就挑战什么，就是说会跟我讲说，我在座上啊一坐就8个小时了，动也不动。我说你能不能够，问我能不能，我说我不行，我没那个能力。我说你8个小时做什么呢？你在做什么？你坐在那个座上8小时做什么？你告诉我一下内容。因为他也讲不出个所以来，但没什么用。时间的长短啊，不是重点啊。我们说看这个虚云老和尚脸谱，虚云老和尚最后在这个就是广东这边啊，在南华寺的这个山里面， 做这个禅，就是他入定，入定三个月，他的这个后来他的这个脚啊，因为血液循环不好，后来被切掉，去牢中。他可以一坐坐三个月入定了，那一般的人哪做不到啊？他做不到这个。那可是，一般有的人为了要这个所谓的这个我们讲八风啊，要吹嘘自己啊，所以他刻意的要强调我可以做多久，做怎么样。但是你做那么多久，你的内容没有内容的话，没有意义，没有特别意义。我们要强调的是说，我这个禅修要有实质的意义，要能够我每一坐坐下来，我的心就有一点转变，这个是重点，对吧？所以那你这样子，如果是知道这个重点的话，那你做20分钟如果有这个效果够了，你能够做3个小时有这个效果也可以，没有必要去比这个谁做的长谁做的短，那是无聊的这个比较，所以没有必要。那在这个地方，所以中巴大师就讲说，对于我们初学的刚开始的人呢，我们自己啊不要勉强，所以我们上座之前我们就先决定啊，我这一坐我就坐15分钟，你坐15分钟你可以反正现在这个手机很方便，你自己设定一个时间，你上去然后你就这个安安心心的就坐在那个地方，这个把你想要做的那个主题啊慢慢的去反省，慢慢的去复习。好，到了15分钟下坐休息，走走路啊什么的，就不要勉强。那这样子的话，一次一次一次的这个累积起来啊，慢慢你这个练习的时间会越来越长，自然而然就越来越长，因为你的心很专注在那个上面，然后另外一方面你这个效果会越来越好。所以这个是中巴大师讲的，所以在这个是一般的状态之下，我们是这样子做禅修的。那么第二个小节呢，是在现在这个脉络下如何正行。刚才我讲了，现在这个脉络指的是前面我们念过的那一章啊，一直上升的这一章啊，在这个脉络里面我们怎么做练习啊，怎么做这个正行。在禅修一直上升这个主题时，一开始啊，先专注在一指上师可以得到的利益这个面向。一指上师，我们上一次念的时候，这一章里面一指上师一共有6节，那么其中的这个第3节吧，第4节讲到就是说，如理的一指上师啊，会得到什么好处？会得到什么利益？所以呢，在这个地方讲说，那我们现在假设要做这个禅修的练习的话，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先来回忆啊，如理的一指上师会得到什么样的好处？对自己得到什么好处？那我们前面念过了，比如说令诸佛欢喜啊，然后自己可以很快的能够成就啊等等，这些这都是好处啊。那先集中在这个面向上面，比如说这后面有讲说，缺乏上师的教导啊，不可能有成就啊。在佛法里面讲说，你如果没有一个具格的上师教导啊，你光自己念经啊，光自己念这个修行的法本啊，这个没有用的。这个因为这里面有好多好多这个我们说这个叫做什么秘密的诀窍，哪怕只是一部经论啊，比如说这个无量寿经，无量寿经里面虽然那个文字我们都读得懂啊，很清楚啊，但是啊，它那个里面就包含了一些窍门，如果没有师父教我们，我们就忽略了，我们不会了解的。那么那样子的话，我们去念这个经呢、啊，就错失了一些主要的内容。所以在这个地方讲说，缺乏上师的教导，不可能有成就。尤其这里尤其讲的是密续密法，密法如果你要修密法，你没有上师的教导，绝对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有成就的。我曾经那时候在纽约 念书的时候碰到过一个人，他就是很聪明，那么他这个没有上司，他也不要上司，他就跟我讲，他说我经常在做梦的时候，这些菩萨们来教我。我说你骗人，我说你，我刚开始学我就知道，我说你骗人，不可能有这种事。那么他说确实是这样，结果这个人在52岁的时候就身体出现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就暴毙了。那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你没有一个有经验具格的上司来教你怎么做练习啊，那个秘法啊。你有的时候你光是看那个我们说法本啊，还有那个修，就叫修辞法本啊，那个里面就像我讲的，事实上有好多秘诀的，没有上师讲你不知道，你但是你光看那个法本，你照着那个法本做，你就做错了，然后你一直做错，给你的身体带来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同样的，我在纽约的时候碰到一个小孩，这个小孩是从台湾移民过去，他大概那个时候二十六岁，他自己在台湾买了一本这个所谓秘法大全啊，那个然后就到纽约就是自己去练习。结果有一天他的人家介绍他来找我，那个时候我当然我自己也开始学没多久，但是那时候我主要我这个气功啊练得很好，所以我每天自己练气功。他就来找我，哎，我看到这个26岁的小孩啊，这个肚子啊，整个肚子上面围了一圈，我这个反正就肿起来一大圈。他那时候穿着外衣啊，看不到。我说天气这么热，你这个肚子上面还弄一条围巾干什么？他说我不是围巾啊，他说把衣服脱开，这里面有一条像那个像一团肉圈一样，像个轮胎一样，就围着他的肚子。我说怎么会这样子呢？他就把那本那个什么秘法大全拿出来，他说我照着这个里面的这个法修啊，这个3个月就变成这个样子。我说那你就修错了，你练习错了。那所以他说对呀，我也知道错了，所以我今天来找你啊，求你帮忙。我说这样子吧，你看起来这个短时间不会好，我教给他一些方法，结果他就回去做，半年，这个才慢慢消掉，啊，恢复到比较正常的状态。啊，这个例子啊，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如果没有上师的教导，你学不成的，你不仅学不成这个正法，你反而会把自己啊陷入一个这个非常糟糕的一个结果，所以这个非常重要。那么另外呢，下面再看啊，可以加速成就。如果有一个具格的上师的指导，可以加速我们这个进步，让我们快快成就啊。我们这是一个。然后其次啊，专注在如果不如理意指上师，将会有哪些不利的结果？啊，刚才第一个面向是如理的意指上师会有什么利益？第二个是不如理的意指上师会有什么不好的结果？例如不辨善恶、不是因果等等。啊，这边是简单的讲，因为前面我们都念过了。不辨善恶，也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分清楚是非，对的错的你分不清楚。那你为什么要如理的意指上师以后你就能够分清楚呢？因为透过上师的教导告诉你哪一些是如法的，哪一些是可以做的，哪一些是不如法的，哪一些是不可以做的。啊，你透过上师的指导，你知道了这一些内容以后，当然你就能够分辨是非善恶啊。但是你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你就不分，你就没有办法分辨，你就人云亦云，你听人家讲怎么样，你就跟着照着去做，那就容易出问题啊。然后不是因果，这个因果啊，当然我也知道，在中国大陆啊，讲因果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个过去的这个教育过程，让这个 好像从来不谈这个因果因果，但实际上我们可以这样讲，你不谈它，你不理解它，并不表示它不在，并不表示它不存在，它还是每天都在发生。这因果最简单的道理就是种善得善因，种恶得恶果嘛。你这就是因果的最简单的道理。你心里面想要去害人，你最后一定这个遭到不好的报应。你如果一天到晚都去乐善好施，你去帮助其他人，最后你自己得到快乐，你自己得到好，别人对你很欢喜，很尊敬。种善得善因，种恶得恶果，这个是最简单的因果的道理啊。那当然，这里面还有好多这个更深入的内容啊。所以这个是什么？这些都是假设我们没有如理的依止上师啊，我们不会了解这些道理。我们这个看大家怎么做，我们就跟着大家一起做。其实那个大家做的那是错的啊，几百万人都做同样的事情，并不表示那个事情就是对的。那个从因果的角度来讲，那反而可能是不好，对吧？那这样子，所以在这里讲说不是因果的因果。然后下定决心，好，我一定不要让官司之过的心念头啊，从心底升起。这个官司之过，在座的有一些没有听到我前几次的解释。官司之过是什么意思？就是你现在你有一个上司了，你有一个师傅了。可是你自然而然的就会去挑他的毛病，挑他的毛病，在日常生活里面，不管是他讲的话，他的行为，你都会看说，哎，这个不对，这个不好，诸如此类，这个叫官司之过。那么这样子的一种习气啊，其实是根据我们自己心里面的一些先入为主的价值判断来决定。那么我们自己心里面有的这些先入为主的价值判断不一定是正确的，可能是错的。然后你用这个错误的标准去判断你的上司的行为，那然后你觉得他做的是错的，这个当然就出问题啊。所以在这里讲说官司之过的这一种心态啊，绝对要避免。你如果你今天决定了要这个依止这位上司，跟着他学习，那么千万要这个悔弃，不是，就是抛弃啊，这个官司之过的这种习惯，这个是非常不好的习惯，对自己没有好处，百害无利啊。好，之后观想过去上司啊曾经对我们做的好，以及将来会为我们做的好，也就是说观想上司从过去到现在到将来对我们造作的善业，如此重复多次，直到自己完全娴熟这个主题为止。好，那么刚才我们念的这一段就是依止上师的练习。依止上师，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怎么样做练习？你事实上你可以每天做一次这个练习。每天你上座以后，这个如果这做的熟了以后啊，几分钟就做完了。就照着这个上面讲，这个是中国方大师教导的。第一个，先观想如理依止上师的好处；第二阶段，不如理依止上师会有什么坏处。第三个阶段，我一下定决心，我一定要抛弃这个官司之过的这种恶习。第四个呢，观想或说回想，我现在的这个上司曾经对我做过什么样的好事，那么他过去对我做过什么好事，未来他会对我做过什么好事啊，像这些，你一步一步的这一个每一个阶段每一个阶段把它想清楚啊。然后这就是一做练习完了，然后明天再重复同样的内容又再做一遍，这样子一次一次的这个练习的结果，那么最后啊，你会越来越熟悉，到时候会形成什么样的结果呢？因为你观想到上司，上司不在你身边，你观想到上司，你对他的这个前进心呢，对他的依止心呢，就很强烈的就升起。那么这样子的话，就表示说你这个主题啊已经完成做到了啊。那同样的，后面还有很多主题啊，也都是用这种方式来练习啊。对，到时候我们再一点一点跟各位来解释。我们先休息一下吧。 大家真正的